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要带你一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脚踪。
耶诞节快到了，爷爷带着保罗去观赏歌剧。节目表上写着，当天晚上演出知名作曲家英格贝尔特·胡伯定克所作的著名的格林童话中脍炙人口的《糖果屋》。到了歌剧院，保罗和爷爷先脱下外套交给衣服管理的小姐，爷爷还帮保罗买了一本节目单。进场的时候，售票员看了他们的票一眼，对保罗说，正厅左边第六排。观众席的观众越来越多了，乐团团员也陆续为自己的乐器调音。忽然间，歌剧院的灯光暗下来，当指挥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热烈鼓掌。指挥向大家一鞠躬，就转身扬起手上的指挥棒，乐团便开始奏起音乐。保罗等得好心急，忍不住问爷爷，
爷爷，什么时候舞台的布幔才会升起来呢？
爷爷低声说，
这是序曲，序曲一结束，歌剧啊就正式开始了。
布幔终于升起来了，舞台上的景象实在是好逼真呐。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兄妹，韩寒和小葛，他们的父亲是靠捆扎扫帚为生的。兄妹两人正在屋里，为了终于能有一壶牛奶可以喝而高兴地唱着歌。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回到家，发现兄妹两人偷懒，气得拿起树枝想打他们。兄妹两人为了闪躲，没想到却将牛奶壶打碎了。妈妈只好命令他们到森林里去采野莓果回家当晚餐。这时候舞台上的布景很快就变换成森林。保罗好讶异，他低声说，
爷爷，歌剧表演实在是太棒了。
森林里一片漆黑，韩寒和小葛迷路了，他们齐声唱了一首睡前的晚岛曲，便躺下来睡着了。在一旁出现了14名天使守护着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保罗走到台前的乐池边问爷爷，
这些乐团的团员为什么坐在这么低的地方呢？爷爷，
爷爷告诉他，
这样乐团才不会挡到观众欣赏演出的视线呢。只有指挥啊才能站在指挥台上，好让声乐家、合唱团和所有乐团团员都能看到他。
那边的箱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保罗指着舞台问。
哦，箱子里躲着一个提词人，万一演员忘词了，提词人就会告诉他们。
很快的，观众席灯光又变暗了，演出又要开始了。这时天已经快亮了，韩寒和小葛来到巫婆的糖果屋门前，正当兄妹俩吃着 胡椒蜂蜜饼的时候，巫婆也出现了，还将兄妹两人抓起来。还好，结局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兄妹两人最后都安全地逃脱了。爷爷说，
有兴趣的话，明天我再带你来体验一下，看看后台到底多有趣。
原来保罗的爷爷是在歌剧院担任舞台布景师的工作，半年前才退休。第二天，祖孙两人踏进舞台入口的时候，管理员高兴地向爷爷打招呼。保罗的爷爷在这里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呢。他们来到了演员化妆室的门口。
咦，小哈，这是我们的糖果屋巫婆，昨天你演的真是很精彩。
爷爷向一个年轻人打招呼。
嗯，巫婆？
保罗有点糊涂了，他说，
原来你根本不是又丑心肠又坏的老女人嘛。
没错，他可是个男人呐、这种变身的效果啊，最主要是靠面具来变化。
当保罗和爷爷走到舞台上的时候，那里的工人正忙着用一辆大推车将昨天用过的舞台布景拆下来运走。其中一人手举着一块好大的岩石正要走开，保罗说，
哇，这个人是个大力士呢。
爷爷笑了起来说，
不是不是，这块岩石其实很轻，是用宝丽龙做的，这样搬运起来才方便。如果必须快速换景的话，还可以将整个布景墙啊用绳子吊起来拉高，也可以将舞台升高降低或转动。来，我带你去看看。
他们经过了一道侧门，沿着走道走一段路，上了几级阶梯，又下了一层楼梯，最后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那里有许多又粗又壮的钢柱撑起楼板，还听得见轻微的马达运转声。爷爷向保罗解释，
现在咱们就在舞台的正下方。
哦，爷爷，我感觉还有点恐怖呢，
保罗说。参观完舞台周边不为人知的内部，祖孙两人再度上去，在舞台左方，爷爷正好遇到了舞台监督费雪先生。保罗不知道舞台监督是什么意思，爷爷尽可能用浅显的意思解释。
哦，舞台监督的任务啊，是要让演出状况顺利无阻。在他的控制室里啊，有两个荧幕，可以清楚看到舞台上和观众席上的情形，而且他还可以透过扩音器联络到所有重要的人员。另外，让节目准时开演、准时落幕啊，都是他的职责。
这时，舞台上已经换上全新的布景，开始排练卡尔·玛利亚·韦伯的《神弹射手》。灯光师也将投射灯打开来，导演在他的导演席上高喊，
从头再来一次。
保罗和爷爷悄悄溜到漆黑一片的观众席后方，静静欣赏台上演唱着猎人合唱。
爷，那个有玻璃挡着的地方是做什么的？
保罗指着观众席正后方的音控室问。爷爷告诉他，
坐在那里的人是音控师，他负责演出时需要的音效，只要按一下按钮，立刻啊就会响起各式各样的音效，就像是雷声啊、海浪声啊等等的。
接着，爷爷又带着保罗爬上了一层楼，来到歌剧院办公的地方，那里有行政中心、公关室，还有歌剧院总监的办公室。歌剧院总监就是歌剧院的负责人，他既要和员工共同拟定节目单、排练时间表，也要管理整个歌剧院，让所有的人都能按时拿到他们的薪水和酬劳。另外，他还得在演出期间为节目做宣传呢。爷爷这时强调，
别小看歌剧院，里面的工作人员加起来啊，可有上百人哦。
歌剧院两旁边厢有排练室，通常有一大两小的排练舞台。这时候，芭蕾舞室里正在加紧练舞， 因此保罗只能悄悄看一眼里面正在排练的舞者。保罗问爷爷，
他们穿的表演服放在哪里呀？那些戏服啊，都是由服装师设计的。来，咱们到服装室瞧瞧。
他们进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挂满了戏服。
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舞台服装，从破破烂烂的乞丐服到华丽高贵的帝王服都有。
爷爷说，
上头还有裁缝室，由裁缝师负责缝制或修改戏服。
再上去的那层楼有各种工作室，不仅是马克思正忙着制作莫扎特的歌剧《魔笛》需要的布景，架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的舞台模型，每个都小得像个娃娃屋。爷爷还发现好几个老旧的模型，他得意地跟保罗说，
哎，你看你看，这是我以前做的呢。
宽敞的画室就位在歌剧院高挑的阁楼，这里光线充足，最适合画师们作画。画室里所有的画师正忙着用长长的画笔在一面巨大的白布上描绘出风景图样。白布四周竖立着许多画出来的布景，像树木、拱门、房屋、阶梯等等。保罗差点就走进一个惟妙惟肖的拱门里面去了。画室的正下方是道具室，所有演出时需要的物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保罗好讶异，昨天糖果屋打碎的牛奶壶也已经放在架子上了。保罗渐渐感到累了，肚子也饿了，可是他还舍不得回家。爷爷想到一个好办法，他们一起就到歌剧院的员工餐厅享用鲜奶油蛋糕和热可可。保罗边吃边高兴地说，
嗯，这比巫婆的胡椒风味饼还要好吃。
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